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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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弟兄姐妹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在今天呢，我们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那在前天的节目里，我们已经把启示录十九章完全的交通完了，我们要让大家休息一下。我和各位借着不同的经文呢，像诗篇啊、圣经啊，和各位一起做一点解经式的讲道。我也希望您可以把我讲过的启示录再多听两遍，或者是把启示录多看两遍，因为过一段时间我就会和各位把启示录的最后三章，就是20、21、22三章呢，就把它做一个结束。讲完了之后，我就会和各位一起到旧约里面去，我们来认识雅歌书，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卷书。在我刚认识神不久的时候，神经常是借着雅歌书啊来鼓励我。所以弟兄姐妹，雅歌书是一卷最美的书，因为它所讲的是基督的爱，基督怎样的体恤我们。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我要和各位一起借着彼得前书第二章的11节到17节，还有彼得前书第三章的8到9节这两段的经文，这两段的经文告诉我们呢，做人若是要承受福气的话，最重要的就是彼此体恤，要同心。什么叫同心呢？就是你的处境我明白，你的态度我了解，而我愿意与有困难的人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人神一定会祝福他。其实我们的神有许许多多的福气在这里，他要赐给我们，只是因为我们的有些问题呢，里面没有弄干净，就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没有腾出空间来让神的福气留在我们的生命里。如果我们愿意打扫清洁，把里面的空间留给主，那主一定要来进驻啊！主用宝血洗净我们，圣灵感动我们，鼓励我们把自己献上，献上就是为主留空间，好来承受福气。每一次当我讲到的时候呢，我讲到我们如何承受神的福气，那就有些弟兄姐妹觉得像这样的主题是比较抽象的，他们不是不信，他们只是希望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像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得福呢？我就和您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好，弟兄姐妹，您说谁最不容易蒙福呢？谁最恶最凶呢？当然除了坏人之外，就是警察应当是属于最凶的了，因为他们权力大，他们要制服恶人，他们要管理不守规矩的人，所以这个执法人员呢，也是非常的辛苦。那么有一个社区就是这样，他们对于执法人员呢，常常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有一次就有一个人问这个警长啊，说你怎么样来使用你的职权呢？你是警长啊。他说我们警察呢也是普通人，我们要与有困难的人一起来解决问题，不是我告诉他要怎么做，是他来告诉我，然后我帮着他一起来解决问题。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美国。我们都知道美国常常有很多抗议啊，这样就有些暴徒呢趁机啊，他们就打劫，敲破人的玻璃啊，抢东西啊，这个不是真抗议，这个是真抢劫啊。那么当地的警长面对许多的问题，他就说我要谦卑的表示我是与众人并没有什么分别的，你们的困难我也有，你们的疑惑我也有，告诉我吧，我们一起来解决。您看，如果一个社区啊，这个警察长啊，能够如此的体恤别人的苦难，同时爱社区里的同胞啊，像兄弟一样，存着慈悲怜悯的心，您说这个社区是越来越好，还是会越来越坏啊？我个人相信，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和别人一样的软弱，也需要别人的帮助和体恤，那么别人就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见耶稣。因为这样，我就相信无论是我们的村子里啊、镇上啊，或者是大城市里啊，这些人民啊，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会看见基督徒因为有耶稣的不一样，所以能够感动他们，使他们也来到神的前面蒙受福气。我们就可以利用过年的时间让别人认识自己，也可以认识耶稣。您愿意为主耶稣做见证吗？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攻读今天我所选的经文，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11-17节，还有第三章的8-9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让我们成为一个蒙受福气的人。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的11-17节，还有第三章的8-9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彼此体恤。圣经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境界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承载，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接着攻读第三章的8-9节，圣经说，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耶稣爱你，并且乐意赐福给你，因此你心灵的深处就要怀抱神的爱。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李芳为您主持的《我们的时间》。在我们今天所攻读的这一段经文，使徒彼得他提醒那个时代的基督徒在处事上如何的尽我们该有的本分，无论是彼此体恤，无论是在教会里面相爱如弟兄，基本的心态就是我们需要存的一颗慈怜谦卑的心。那为什么我们的神对我们有这样的要求呢？这个世界如果我们对别人仁慈，那就是对自己残酷啊。如果别人知道我们总是存着仁慈怜恤谦卑的心，对任何人总是满有恩慈，那虽然我们是好好先生好好小姐，但是可能别人会认为我们是一个不懂得说不的人，所以什么事都惹到我们头上来了。因此许多人说，如果我们对别人太仁慈的话，那很可能就是对自己残忍了。可是圣经神好像并没有对我们说对别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乃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一颗慈怜谦卑的心，不是一个慈怜谦卑的样子。 因为我们的心如何，神说我们常常不知道，所以神要我们常常到神的前面求神光照，自己也可以检查一下我们是不是真的存着仁慈、怜恤和谦卑的心。因为我们的心如何，我们真的不知道，只有求神来怜悯我们。我们的主说，我们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虽然这种态度是注重我们如何对待还没有信主的外邦人，但是这个原则也是非常的适用于我们在教会中如何对待弟兄或者是姐妹。因为我们所到之处，无论是在社会、在教会、在家里，都很容易碰到有一些让我们十分生气的人。但是圣经说，不要用憎恨来报复恶人。那么谁来报复呢？我们要将这个审判的权柄交还给神。我们都记得主耶稣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主，他怎么可能会让不法的事不断的发生，让大家受到损失？无论是在教会，无论是在社会，神的公义依然会彰显的。纵然是不信主的人，他们不相信并不表示我们的神管不到他们。我们从社会新闻都会看到有一些人，他们胡作非为，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时候到了，这些人就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但是我们的神绝对不喜欢我们与世人没有分别，世人是以牙还牙，以恶报恶，但是基督徒却是用饶恕和爱仇敌的生命表现出生命的不同。我们的主要我们在消极方面饶恕敌人，在积极方面要爱仇敌，这一点是许多人无法做到的。但怎么能够爱仇敌呢？那只有用基督的爱才能够爱仇敌。爱仇敌的方式是从祝福开始。我们的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就有了非常清楚的教训，而使徒们呢，也因此就效法基督的榜样，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彼得在这里就提醒大家，我们要彼此体恤，存慈怜谦卑的心待人，在受到辱骂的时候不要咒诅，反要祝福。这些话对于彼得来说，它不是一个教训，它不是一个道理，乃是彼得他们亲身见到主的榜样，他们也用了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恶待他们的人。在这里使徒彼得告诉我们，主选召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活出这样的见证来，为的是要叫我们承受福气。什么福气？这个福气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用什么凉气凉给别人，神也用什么凉气凉给我们，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还有承受福气指的是那些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基业就是产业，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享受神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基督徒蒙召是为着要承传神的祝福，这个祝福不但是自己蒙福，也能够使别人蒙福。我们的主在圣经里不止一处提醒我们，我们蒙了神的呼召，蒙了恩典，不是去伤害别人，而是要造福他人，不是咒诅，乃是要祝福。祝福别人的结果反叫我们自己更为蒙福。如果我们祝福了别人，但这个人不配这种祝福，主说没关系，那个祝福要归到我们的身上。这个是马太福音第十章的十三节主所说的。接着我们来看今天攻读过的经文第二章的十一节到十七节。在这段的经文里，我们的主非常注重我们基督徒在对人方面的关系，包括了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在各方面的见证。我们如何对待外邦人呢？以前在第一世纪的时候，那些犹太人，他们是很歧视外邦人的。今天我们呢？我们会歧视那些不信主的人吗？我们不难听到有一些人说，不要管他，他们是不信主的。 我们有什么帮助要先帮助我们基督徒，然后再帮助外邦人。但是圣经却没有这样的教导，因为帮助任何人他没有先后的问题，没有你们我们之分，只要愿意帮助，那么谁都是我们要帮助的对象。但问题是，我们在助人的时候，无论是教外的教内的，我们的态度很重要。态度不对了，神就不能得荣耀，态度对了，就叫我们的神得荣耀。因此在第二章的十一节，使徒彼得提醒大家说，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我们不要顺从肉体活着，那就是要境界肉体的私欲。那么既然是客旅，是寄居的，那我们所要表显的就是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活在地上有如过路客，应当把一生的目标放在天上，照着属天的标准来行事为人，而不是一心一意的来经营属地的成就。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只能够一心一意来致力一件事，若是经营属地的成就，就失去了属天的成就。所以使徒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暂时住一下，这一切不过是一个过程，它不是永远的目的。那么永远的目的是在天家，所以今天在地上要注意的是境界肉体的私欲。因为这个私欲啊，它所占的地位是与神呢、就与我们的灵魂是敌对的，就像圣经说与灵魂是征战的。为什么说是征战的呢？因为在亚当犯罪之后，人类里面有个欲望，这个欲望啊，常常会叫我们走出正常的轨道，使我们成为一个属肉体的人而不能够自约。一个属肉体不能自约的人，他是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但是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里面有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的心中管理我们，于是肉体的私欲和内住的圣灵就起了争执。但是我们必须要与圣灵合作，随从圣灵而行，靠着圣灵才能够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这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保罗提醒我们的，我们若是顺着圣灵而行，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这是见证。在外邦人中，圣经提醒我们说，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这一节经文是有背景的，因为当时在罗马帝国里面，经常有人陷害基督徒，诬告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是少数民族嘛，所以呢，常常被人诬告，而且有什么事只要赖给基督徒就可以了。他们称基督徒是迷信作恶之徒，其实罗马人那些外邦人的信仰才真的是迷信又作恶多端。他们又说基督徒聚在一起是真的吃人的肉，喝人的血，他们把薄饼纪念主的圣餐说成了是吃婴儿的肉，喝婴儿的血。基督徒又不拜偶像，就被说成是藐视他们的假神啊，使他们生意不发达。他们又批评基督徒不和不信主的人通婚啊，他们说那是破坏家庭伦理的关系。当基督徒高举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的时候，他们所加的罪名就更严重了。他们说这些人都是对罗马皇帝该撒不忠心，要背叛他。这就是使徒保罗为什么第二次他被捉拿到罗马的时候很快就殉道了，因为他们把所有恶行，好比罗马城失火被烧了，他们就赖是基督徒放的火。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成为基督徒就是人民公敌了。就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神要我们注意自己的行为，不需要用言语来为自己辩护，因为好行为品行端正是世界的光。今天难免有许多冤枉人的事，但是有一天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这个再回来的日子又被称为 鉴察的日子。许多解经家都认为鉴察的日子是指主再来的日子，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审判我们，也要为我们伸冤，所以我们不可随便无缘无故的去毁谤人。自己不知道的事不说不做没有错，说了做了就要负责。别说是天上的法庭了，就是地上的法庭，我们若是随便说话破坏人的名誉，地上的法院也不会放过我们。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日子，这个鉴察的日子，那也是眷顾的日子。那么那天是祸还是福，就看我们今天如何的行事为人。我们是容神一人呢，还是放纵私欲呢？我们基督徒行为最高的原则是为了主的缘故，凡事都要顺服主，也是为着荣耀主而行。弟兄姐妹，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就是自由的人，但圣经在16节说，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这节经文很宝贵，告诉我们，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做任何的事，不要忘记自己是神仆人的立场。我们无论是管理别人或是受人的管理，但是我们的立场永远是主的仆人。
真知，哦。
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庄慧年姐妹为我们所演唱的。这首歌的歌名是《希望的门窗》，歌词说她希望有一个门窗啊，是已经为她打开的，好让她的心能够展翅飞翔。听众朋友，我们的神就为我们开了一扇门窗，那是慈爱有希望的门窗，他要陪着我们一起展翅飞翔。问题是我们愿意主耶稣陪着我们一生吗？
为普世华人祷告。
在较为贫困的农村地区，有的基督徒孩子唯恐家里无法负担他离家读高中的费用，便于初三毕业后停止升学，转读圣经学校等神学课程，期盼获得教会的供应。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向这些没钱升学的基督徒孩子说话，赐下平安与信心，愿他们在经济困难之时仍然紧紧投靠你，以祷告来寻求你的带领，不草率选择当传道人，而逃避了你对他们人生真正的呼召。愿教会与基督徒看见孩子们升学的需要，乐意以奉献来荣耀你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今天的祷告实在非常的好，如果我们是一个体恤别人的人，神就要体恤我们；如果我们是一个帮助别人的人，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拿什么凉气凉给别人，神也必定拿什么凉气凉给我们。愿神赐福于您，赐福您的教会，赐福您的全家。好，我是李芳，我们节目时间到了，明天空中再会。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